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很高兴在这里又与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第十二讲进度是以斯帖记第八章拯救的谕旨。第八章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莫迪改被高升，第三到第八节讲到以斯帖求王废除哈曼的指令，第九到第十四节提到莫迪改颁布新的谕旨，就是拯救的谕旨，十五到十七节也提到普受欢迎的回应。当这个谕旨颁布的时候，你看到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大人还有其他族的人对这个谕旨的喜乐的回应。本章主要记载怎样把哈曼在第三章灭绝犹大人的谕旨整个把它逆转过来。按照波斯的常例，国王所发出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如今哈曼已经被处决，但是他下的谕令的效力还在，仍旧威胁整个波斯犹大人的性命。那要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机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本章的内容。我们先来读第八章的一到八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魔。王向以斯帖伸出禁杖，以斯帖就站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在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给我们看到在哈曼被处决以后莫迪改如何被高升的情形。哈曼遭受到处决，整个紧张的气氛已经过去了。就在同一天，亚哈水鲁王把哈曼的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来作为补偿。我们之前提过，哈曼是一个大富豪，富可敌国，从他要捐款给国库的数量来看，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而如今王把这哈曼的产业转赠给以斯帖，以斯帖一下子成为暴发户。一些的资料显示，波斯的律法也同样赋予各省的省长，他们都有权利可以没收罪犯的财产。那这个时候的以斯帖也将莫迪改跟他的关系来告诉国王，王就将原本给哈曼的戒指赐给莫迪改，立他为首要的内阁，可以以君王的名义行事。莫迪改现在也成为有权可以进到王面前的朝臣之一。原先亚哈水鲁所加给莫迪改迟来的报偿只是精神层面的游街示众，给他非常荣耀，可是只是一时的，非实质的。现在他取代了哈曼的地位，被封为宰相与总管，他如今获得实质的荣耀。因着命运的逆转，哈曼从前所有的一切权势现在全都归莫迪改所有。另外以斯帖他同时也指派莫迪改来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现在以斯帖也成为一个提供财富和权势给莫迪改的人了。哈曼虽然被处决，心头大患已除， 但是哈曼借着王所颁布的谕旨仍然有效，犹大人被剪除的危机仍然存在，因此必须要乘胜追击来解除灭绝犹大人的阴谋。以斯帖深知最终的危害尚未解除，所以他就以哀痛的心情俯伏在王的面前，哀求王除掉哈曼杀害犹大人的计谋。这一副楚楚可怜的女子怎不叫王疼惜呢？王看了以斯帖，听见他的请求，他就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站起来说话。有些学者看到这里就以为以斯帖又冒第二次险，没有经过王的允许再一次的擅自觐见国王。这种意见大可不必，因为王伸出金杖是在以斯帖充满情感的祈求之后，并非在以斯帖觐见王的时候。况且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王伸出金杖之后，以斯帖就站起来说话，可见王伸出金杖的举动只是要以斯帖起来说话，免除他俯伏的姿势，跟上一次是大不相同的。在五节和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以斯帖于是站起来对王说话，求王颁发另外一道的谕旨来推翻哈曼的计谋。他对王说，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族。他两次使用我何忍见，以斯帖重复使用这些话，表示他深切的同情他族人的苦难。这位年轻的女子，一国之母，享受着荣华权力，她竟然愿意付出她生命的代价，愿意冒着丧失一切的危险来解救她的同胞脱离危难。可见以斯帖她不是一个为着自己利益着想的人，她顾及她的同胞全族人的安危，她的行动实在令人感动。以斯帖在这时候也非常谨慎使用他的词汇，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哈曼，把避免把王跟哈曼的计谋牵连一起，免得王的面子挂不住。以斯帖营建族人的行动充分表现出她是一位有智慧的女子，她行事不急躁，忍耐等候时机，而且抓紧时机行事。当他与王对话的时候，他持守该有的分寸，因此他能够赢得亚哈随鲁王的喜悦。正如传道书第八章第五节所说的，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上帝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男女大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女性虽然不像男人孔武有力，可以上战场以体力武力来保家卫国，但是一位手无寸铁的女性依然可以善用上帝所赋予她的独特生理还有心理的特质，发挥她柔性天赋来改变局势，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士师时代，雅意就是最佳的典范。当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被底波拉的将军巴拉打败以后，他就逃亡到雅意那里。雅意他以他女性的温柔来卸除了西西拉的心房，就趁他熟睡的时候将橛子钉入他的太阳穴，结束了这一位大将军的性命，解除危机。上帝使用男人，上帝也使用女人，上帝使用一切向他委身的人。在七到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亚哈随鲁王听王以斯帖的请求，他就对以斯帖和莫迪改说明他已经处置了哈曼与他的家产，所以现在他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命，奉王的名写另外一个谕旨给犹大人，然后用王的戒指来盖印。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九节和十四节整个经文下面情节的发展。第八章第九节，三月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招来， 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狱卒，传到各处。狱子中王主各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狱子，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狱卒被亡命催促，急忙起行，狱子也传遍苏珊城。在这段里面告诉我们，莫迪改颁布新的狱子。在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由于先前的狱子不能随意的取消，可以使用的对策就是以新的狱子来抵消旧的狱子。所以莫迪改就在3月23日召集王室的书记，着手书写新的谕旨。这一天距离哈曼所颁布命令的日期相距了2个月又10天的时间。谕旨颁给波斯帝国127省的犹大人，还有总督、省长、首领，以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还有犹大人的文字方言来书写，来确保传达到波斯每一个地方。作者在这个地方用的类似哈曼谋划犹大人谕旨的写法来描述莫迪改的新的谕旨，只是改了名字、日期还有目的。他刻意的形成前后的互相的对照，唯一不同的，这次新的谕旨还有希伯来文送往各省的犹大人。这两个谕旨也反映出官场的兴衰更迭，一时得势，颁布谕旨一时溃败，就被人取代。在第10节，莫迪改就用王的名义来写谕旨，用王的戒指来盖印，用帝国里面的快递系统来传达到每一个地方。谕旨的内容记载，他允许犹大人有权利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剪除杀戮灭绝那些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抢夺他们的财物作为掠物。而施行报复的日子是12月13日，仅仅限于一天。谕旨里面已经设定了界限，使杀戮的行动受到一些的限制。这个谕旨几乎就是哈曼所定的翻版。若是我们看3章13节，我们前后来对照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们使用相同的字眼，剪除、杀戮、灭绝。在这里我们也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波斯统治者他居然允许犹大人随意这样屠杀他的百姓。犹大人的杀戮行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其实也引起不少学者反对质疑。不过我们从整卷书卷已经观察到，亚哈随鲁王这位王，他是一个不在乎人生命价值的王。他的谕旨，而且莫迪改所颁布的谕旨，只准许犹大人杀死那些要攻击他们的仇敌。所以很清楚看到，莫迪改所颁布的谕旨是一个自卫的行动，不是要犹大人去滥杀无辜。倘若犹大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他们的仇敌，他们就超越了谕旨所核准的范围。这可能是比较可能的解释。在13节到14节里面我们看到13节的记载的文字几乎跟3章14节相同。莫迪改的谕旨颁行到各省，使各族人都知道，不论他们的国籍如何，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谕旨的内容。人人都知道犹大人将准备在指定的日子里面报复他们的仇敌。 所以邮递人员就骑着快马急速的起行，传达到帝国所有的地方。这个谕旨也传遍苏三城，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来报仇。有学者指出，这个表示预测犹大人在跟仇敌交战的当中他们会得胜，因此这个谕令的内容实在是一个公义的问题，而不是寻仇的问题。哈曼第一个谕旨撤回了帝国犹大人对犹大人的保护，而且供应攻打他们的经费。莫迪改的第二个谕旨批准犹大人自主民兵聚集保护自己，也就是撤回王室对受雇攻打犹大人的保障，所以王室的支持已经被抵消，犹大人攻打仇敌就不算是针对王室的叛乱。哈曼的手下陷于跟犹大人相同的境地，王对他们的保护已经撤除，他们也将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攻击他们的人也不需要顾虑会遭受到政府的报复。我们在下面来看15到17节这一段，当这个谕旨颁布以后，整个全国的反应的情形。15到17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几节所描述的跟3章14到15节正好相反，在哈曼那一次所颁布的谕旨所造成的反应，引起的是一片的哗然还有慌乱，而只有单单王跟哈曼他们一起饮酒作乐。可是在这里面所描写的却是犹大人还有全波斯帝国的人欢喜快乐，苏参城的百姓因为莫迪改做首相欢呼快乐，不是只有犹大人欢喜快乐，而是全城的人都欢迎支持莫迪改来做宰相。这种的情形跟哈曼完全的相反，莫迪改穿朝服戴大金冠冕，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欢声雷动。莫迪改朝服的颜色和材料就反映他贵胄的身份还有高级的政治地位，只有和王关系亲密的人才有权穿着王族的颜色，也就是紫色。我们中国人的王室颜色是黄色，可是在古代近东波斯或者罗马帝国，王室的颜色是紫色袍，他戴金的冠冕，表示他是一位受王宠幸的标志。16节描写犹太人对这份谕旨跟哈曼的谕旨反应的对比非常的明显，上一次他们是大大的悲哀进食哭泣哀嚎，这一次却是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至于谕旨所到的各城的反应如何呢？对于犹大人来说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并且以12月13日为吉日。对波斯的人民来说，有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在旧约里面只有这里提到其他国籍的人转入犹大籍，这里用入籍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它是一个使役反身动词的分词形式，在旧约里面也只有在这里出现。究竟要怎么解释呢？有不少的看法，有几种解释。一方有一个认为他们是假装是犹大人，或者站在犹大人的这一边，在圣经新译本就采取这种的看法，把入籍翻译成自认是犹大人。第二种看法是借着归信耶和华入籍成为犹大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并没有禁止外族人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反而接纳凡愿意归信耶和华的人，比方说祭尼拉和，比方说像摩押女子路德等等。但这里的人入籍犹大，他是出于惧怕犹大人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不是真是出于真心信服耶和华，会让人感到怀疑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因为惧怕莫迪改和犹大人掌握 政治的优势还有军事权力，所以促使他们自认是犹大人，或者他们站在犹大人这一边。当然出于恐惧心的心态，自认自己是犹大人，这种情形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只要时局一改变，他们就会恢复原样的。本章的经文记述所发生的事情，所用的词汇明显都是重复前几章的，不同的是整个事情逆转了，原来用在犹大人身上的杀戮的命运，现在转变成哈曼还有那些要攻击犹大人的仇敌身上。因此莫迪改的谕令其实正是哈曼谕令的整个逆转，原来哈曼的谕令里要犹大人承担被灭绝的命运，现在转变成犹大人的仇敌和他们的妻儿来承受。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会觉得犹大人对仇敌的大屠杀行动十分的残忍，而且残杀的对象还包括妇人孩童，这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也令新约的基督徒感到不可思议。新约的教导要我们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在道德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是我们从现代人的立场来看古代这场战争。但是若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的神学立场来审视整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无论是哈曼或莫迪改的谕令，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都是复述更早时期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或者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过的话。我在第一讲的讲论里面曾经提过，在撒母耳记上15:2-3那里有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们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把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还有驴进行杀死。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亚玛利人的整个民族包括男女孩童还有吃奶的，都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与他们征战。莫迪改的谕令只是重述或重复了上帝自己的命令，但跟扫罗王时代不同的是，波斯王时期的犹大人不是主动去攻击亚玛利人，他们是被迫的，他们是采取必要的自我防卫的措施。因为在哈曼的谕令里，12月13日是这些犹大人遭受到敌人杀戮的日子，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起来保护自己，他们那天就要被敌人给杀死。所以莫迪改的谕令只是撤除波斯帝国对犹大人仇敌的保护，使犹大人跟他们的仇敌站在同样一个水平基础上，而且授权犹大人可以起来击杀，可以起来反抗那些要杀害他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亚玛利人或其他国族的人，所以除非犹大人的性命遭受威胁，不然其实他们应该是跟邻舍和睦相处的。我们可以假设在12月13日的那一天发生了彼此作战的场面，不是单方面犹大人杀戮敌人的场面，不过犹大人打胜仗就是了。所以这是成就上帝要拯救保护他百姓的应许，是保护性命的自我防卫，不是主动的攻击残杀。另外我们要留意的是，犹大人他们所面临的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个人恩怨的报复。或许我们也该问问我们自己，若有一天有凶恶的敌人要毁灭你我的国家，我们会怎样反应呢？我们若采用同理心看待犹大人杀死仇敌的谕令，或许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合理的答案了。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国王的两道谕令，亚哈随鲁王所发出的两道谕令，一个是哈曼所下的在3章，另外就是莫迪改所下的在8章，都是不能撤回的谕令。前者叫上帝的百姓犹大人他们要面临灭亡的危机，后者叫上帝的百姓起死回生。这两道谕令 其实让我们就联想到上帝对全人类的两道命令，一个是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始祖亚当堕落，使得全人类都在死亡的命运里。另一个则是叫人起死回生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拯救人类脱离灭亡命运的辖制。这两道谕令都是由上帝所发出的，类似亚哈水鲁王所发出的谕令都不能撤回，人类因为犯罪必定灭亡的咒诅没有改变。不过现今上帝经由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叫人可以从死而复活，胜过第一个谕令所带来的死亡权势。我们的命运已经逆转，正如当日波斯帝国里的犹大人一样。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把亚当跟基督两人所带来的影响做了对比，那里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从亚当起死就做了王，全人类都在他的权下，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耶稣基督一人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胜了，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感谢主，基督的救赎胜过的亚当的过犯所导致的死亡，这是何等荣耀的福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 Hallelujah.